上海滩上谁管你主事不主事的？那六品主事那个小芝麻官在这儿能摆得出去吗？这贺三儿一听，说什么主事的，爱他妈什么什么，今儿个打了爷，爷就得出气，今儿个我叫他包赔过来，他就抓到秋瑾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在人群的外边来俩人，哎，这两个人长得好，一个穿着长袍马褂，一个穿的是西服革履。咱们先说这个穿长袍马褂的这位，看这意思，最小也得70岁，鬓发洁白，白可是白，显得那么干净潇洒利落，一步俨然飘洒千辛，鼻梁子上戴了一副老茶镜，手里拄着罗汉竹的拐杖，戴着怀表赤金的表链，玉石的表坠在胸前之晃。他身边穿西服革履这个年纪也不小了，也得60挂零，花白的头发，面似银盆，骨鼻梁，戴着金丝腿的眼镜，星星红的领带，电镀的卡子，尖皮鞋，裤线倍儿直。可这种服装在上海就不显得显眼，这要在湖南呢、浏阳啊，那就显得特殊了。就见这两位上了年纪的，分开人群来到里面，拿手杖这位老者指了指贺三儿：“你要干什么啊？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还要造反吗？”啊！这贺三儿不看别的，一看是这老头，吓得就缩了一下脖子。这，哎哎哎，老先生，怎么您出来溜达来了？你甭管我这个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这有点误会，是点误会。你看无缘无故的，我说开个玩笑。他过来就打我，您瞅，把我脖子这都打肿了。算了算了，贺三儿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。人生在世，得做好事儿，别在前边走，叫人戳脊梁骨。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去吧，哪儿凉快，上哪儿凉快去吧。哎哎，好，那边就凉快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小子来，走！这小子领着这伙人规规矩矩溜走了。这老头就有这么大的威风，你说他给解了围了，秋瑾能不感谢吗？赶紧让易红躲在一旁，秋瑾把服装整理整理，来到二老者的面前，飘飘万福。多谢老先生解围啊、哦，女士，免礼免礼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。哈哈哈哈，这老者嘴说着，眼睛止不住打量秋瑾，把秋瑾看得有点很不自在，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看人呢？老者看罢多时，手捻银盏呐、啊，女士，不是本地人，不是，我是从长沙来的。
哦，
恕我冒昧，我打听一声。哦，您说吧。有一位老名士，此人姓邱，叫邱寿南，女士。你可认识呀？秋瑾一听，那不是我爹吗？这么一说，他认识我呀。老先生，那就是我的天伦。 这么说你就是剑湖女侠秋瑾喽。
啊，不错，是我。您，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我跟你父亲是忘年之交啊，我们老哥俩的交情可不错，我见过你几次，大概那是在10年前了，要不我怎么看你呢？你这模样跟当初没太变，只是服装上气质上有些不同，我怕认错了人，所以才冒昧的问你一声，结果还对了。
老先生，请问您
啊，免贵姓汪，我叫汪康年，这位名叫荣红，就穿西服革履那位。这一报名不要紧，哎呦，秋瑾是又惊又喜。为什么呢？这汪康年是上海文坛的领袖，写了很多很多有名的著作，秋瑾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。再说那荣鸿，那是华侨的领袖，爱国人士，也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。秋瑾早闻大名啊，没想到今天在张园门前相遇了，二次失礼给老前辈磕头。荣鸿赶紧把他拦住了，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个礼节显得太古旧了。到道边上一问，秋瑾就问：“你们到这儿干什么？”汪康年口打嗨声：“秋瑾姑娘，你还不知道，我们把张元租下来的目的，要为谭嗣同开追悼大会。”哟，秋瑾又惊又喜：“我怎么赶得这么巧呢？今天要不到张园来溜达，还不知道这个事儿。”汪康年就说：“秋瑾呐，先到我家，我好好跟你谈谈，另外给你介绍几个人。”就这样，汪康年先到张园看了看会场布置的如何，然后雇了几辆车，把秋瑾、叶红他们接到家里头。汪康年那个家相当绅士，住着楼上楼下十几间房子，一进门是会客厅，让他们在客厅坐下。汪康年也没让荣红走，看来这意思这老哥俩处的不错。荣红笑呵呵的在门口沙发上一坐，这时候汪康年去领朋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人们从后边到了客厅。叶红、秋瑾当甩脸一看，惊呼的好像没叫唤起来，怎么那么吃惊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。来的都是熟人，头一个正是谭嗣同的生前好友，秋瑾他们要找的唐才常。这个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，跟谭嗣同是同乡，两个人默契之交，生死与共，号称浏阳二生。谭嗣同的一切举止行为，唐才常是无不拥护，唐才常的所作所为，谭嗣同也是鼓双掌赞成。谭嗣同这一死，唐才常是痛断肝肠啊！他也是上海的名人，这次秋瑾来主要是想找他，正没有着落的时候，您说巧不巧，在汪老的家里碰上了。在唐才常的身后跟着几个小伙，谁呀？林圭、秦鼎仪、蔡锷，还有罗英、邓继阳，后边还跟个老头，正是大刀王五。这回可是群雄荟萃，难得的好机会。
他们还想找罗英，没想罗英在这儿。
一见面，万语千言，悲喜交加。
那么说，罗英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王虎怎么也来了呢？
前文书咱们说了，罗英在天津行刺袁世凯，这事儿没得手，身上还受了伤，被王虎把他打救，住在天津的郊区独柳屯。多亏王虎的照顾，过了些日子，罗英身体康复。可是王虎呢，恐怕官府缉拿他，没让罗英露面，爷儿两个暗中商议，说不能在这久待呀，赶快得回湖南。关键问题得把谭嗣同的灵柩运回去，这玩意儿难呐。罗英不敢露面，王武经常出去溜达，后来打听出消息来了，朝廷由于各国的抗议，不得不偃旗息鼓，允许收尸，也不像当初那么恐怖了。这是个好机会。王武告诉罗英说，我到上海找唐才常，找四同七先生的好朋友，如果能把他找着，这灵柩就有办法运回去了。王武特备到了上海一趟，真见着唐才常，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唐才常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早知道如此，我早就派人去接去了，闹了半天是您收的尸，那太好了，咱马上就动身。唐才常临归秦鼎一蔡锷，这帮小伙子是生龙活虎啊，动员了十几个人，由上海出发赶奔天津，到了独柳屯先见着罗英，然后由王虎带到，在秘密的地方把谭嗣同的灵柩这才偷运出来，路上费那个劲儿甭提了。虽然说朝廷不深究了，但是知道是谭嗣同的尸首，这玩意儿也是寸步难行啊。他们找了很多借口，打了种种的掩护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。这件事情上海能不知道吗？很快被人家发现了，所以唐才常运动人先把这灵柩送往日租界，到那块避免清政府的纠缠。到了租界，到了另外的一个天了，清政府不敢管呢。然后发下通知，谭嗣同的生前好友、知名人士，大伙纷纷吊唁，简直啊，把唐才常忙得手脚不闲，屋子小，来的人多，简直是接应不暇。后来汪康年给出个主意，别这样，咱要吊唁，干脆就公开的、大大方方的、热热闹闹的，何必这么缩手缩脚的？再说人越来越多，你能接待得过来吗？经过研究之后，决定把张元租下来，开个像样的追悼大会。这个会一方面追悼烈士，另一方面激发人心，把维新事业进行到底，这叫双管齐下，所以把张元租下来了。那秋瑾想要溜达，让人给碰回来了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因为把门的人呢，也没详细跟他讲，所以秋瑾不知道。那时候既然把灵柩给运到上海，王武带着几个徒弟，罗英自然也就都来了。哎呀，到了上海之后，很快故友相逢，邓继阳从江南制造局也赶到上海。这邓继阳前文书咱也讲过，他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儿子。没有谭嗣同的提拔，邓继阳连饭都吃不上，恩公死讯简直他是痛断肝肠，开这个追悼会他能不来吗？宁愿掉脑袋他也得参加呀。所以各界人士来了不下千余人，安下别人咱不说，
可这帮人都住到汪康年的家呢。今天秋瑾一红来了，汪康年格外高兴，这才把他们领出来，所有的人相见。哎呀，这一见面问寒问暖，述说以往的经过，咱不必一一细表了。头天没事，到了第二天正式开追悼会。张元这个会堂里头布置的是庄严肃穆啊，正殿当中挂着蓝色的幕布，上头并排是六张遗像，全找巧笔丹青画的，那人画的都是栩栩如生。正中央两个人，上吹手谭嗣同，下吹手康广人，一边还有俩，左面的是杨锐和杨申秀，右面是林旭、刘光利，这就是六君子的仪容啊。在遗像的上面披着黑纱和白纱，大殿里头全是挽联花圈，因为来的人太多，屋里装不下，所以屋里的是主要的人，其他的都在院里。每个人胸前都带着一朵白花。追悼大会主持人就是华侨的领袖荣鸿。大会开始以后，荣鸿首先发言，介绍了六君子的生平事迹，着重介绍了谭嗣同的为人和他进行维新事业所做的贡献。人们静静的听着，心里头又难过又激动。特别是听到后面谭嗣同怎样英勇就义、光荣牺牲，追悼大会上是一片哭声啊。荣鸿掉着眼泪介绍完了，第二个发言的是唐才常。方才咱们说了，唐才常跟谭嗣同是最好的朋友，对谭嗣同是最了解，介绍了谭嗣同的生平事迹，人们用掌声把他送下台。这个大会开了两个时辰左右，最后才结束。大伙儿这一研究怎么办呢？唐才常就决定带着林圭、秦鼎彝、蔡锷、四黑、罗英、王武所有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浏阳。人都安排好了，刚要起身的时候，突然门上人进来了，找唐才常给送了一封信。唐才常把信打开一看，就是一愣，这封信是一个日本朋友给捎来的，从日本横滨给带到上海的。谁写的？是梁启超、康有为亲笔写的，让唐才常和林圭火速赶奔日本横滨，有急事。两个人一看，这就不能回湖南浏阳了，跟王康年大家去商议怎么办吧，让罗英、王武其他的人大家负责吧，我们两个人得马上起身赴任，因为有急事。大伙呢也担心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近况，自从维新变法失败以后，这两个人出走了，下一步打算干什么，两个人的近况如何都不得而知，也希望派代表到日本看看。正好唐才常和林圭是理想的人物，就这样买了船票，他俩奔日本。王武带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湖南，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就表唐才常和林圭等上了船，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的横滨，两人心都要跳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高兴。到这块很快就见着亲人了，那亲人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。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？多少人都渴望着这个消息呢。不用问，见着他们二位就得到解答了。但是唐才常啊，心里还有问号，这维新运动能不能坚持到底啊，他能不能成功啊，这玩意儿他搅着心里不落挺。等大船靠近横滨的码头，码头上不少人迎接，都打着旗子。 到了日本，比较中国来讲，那是自由天地了。欢迎唐才常和林徽的人不少。他们两个人一看呢，头一眼就瞅着梁启超了。哦，梁启超媳妇革履，神采奕奕，后边跟着一大帮人跑步过来，把唐才常和林徽手拉住，温寒温暖。另外在他身边还有个小伙，一瞅这小伙戴着金丝腿眼镜，西服革履，分头皮鞋，一表出众。唐才常瞅着眼熟，但是又想不起来。这位梁启超说不认识，这位就是孙中山的学生陈少白，代表兴中会来欢迎你们。哦，哎呀，久仰久仰啊，过来跟陈少白握手。大伙驱车赶奔旅馆。说到这，咱得详细的把梁启超、康有为的事儿做个交代。前文书咱们说，维新变法运动才100天就彻底失败了。慈禧搞了个突然袭击，篡取了政权，而且下了严旨捉拿维新党人，特别着重抓的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。康有为呢，在英国人的保护下，从北京坐船到了上海，藏着英国租界，后来到了日本横滨。梁启超到了日本使馆要求政治庇护，由日本人保护，也到了日本。他跟康有为这师徒爷俩在横滨见了面，听说谭嗣同他们死了，他们俩心如刀绞一般。这爷两个起誓发愿要把维新运动进行到底，可在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最大的矛盾。什么矛盾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团体也在日本。这孙中山远在1894年在檀香山就成立了兴中会，这兴中会革命目标非常明确，提了几句话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主合众政府。看来孙中山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，旗帜是特别鲜明，受到华侨和海内外人士一致的拥护，所以兴中会的会员越来越多。孙中山现在在日本和檀香山、英国的伦敦各地活动，正在集资，没钱不能办事儿。集资之后准备买武器，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，从下而上推倒满清，一定要成立一个新的中华帝国。